我们教会呢，因为从开始，因为我跟我先生两地分哈、哦，我这个人是当帮手的。我知道上帝不是要我当那个 leader， 我是当帮手的，所以，哦，我是第二位的，在那边帮助的。我先生比较会拓展，他比较会那个，那他长期不在，所以我们教会都小小的，从一开始哈、哦，我说就是守城这样。那很多年过了母亲节，我们的母亲都不多哈、哦，那过母亲节，那好多次。我仰望主，主说：“你不仅要讲肉身的母亲，你要讲连属灵的母亲都要包括在内。属灵的母亲，弟兄们也可以当属灵的母亲，对不对？因为保罗他说：‘我像严父，也像慈母，对不对？’只要我们去照顾人，有人说将来我们到天上去，靠近耶稣最近的是谁？他们说是母亲。好，上帝是公平的。”靠近耶稣最近的是母亲们，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呢，疲劳不仅生又养，对不对？帮助人生命成长，这是耶稣非常宝贵的。那靠近耶稣的都是母亲们，我相信这些母亲们不是只有女性，不是只有 female， 也有 male， 对不对？就是你的生命是不是一个母亲？你关心人，你去生，你去养。你去培育人，好，那所以，不仅祝福，即使你没有结婚，你也可以当属灵的母亲。龙教师没有结婚，他的孩子很多。我有一次在电视上看到蒋夫人说：“我有700多个孩子。”我说：“哇，真好！”啊，圣经也讲，不生养的你要欢乐，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孩子更多。好，所以很早主耶稣就在以赛亚书西元前的时候，神就把这么前卫的思想给我们。那我们这些人都还被那个传统的想法啊，不生孩子就是受咒诅，好像都是这种人的想法。但是在神的里面，神看到的是真实的生命，是神的生命。好，所以不论你是男生。好，或者是你是不是当了母亲，或者你结婚没有生孩子，或者你甚至没有结婚，那个都不重要，重要是你的生命是不是一个你可以因着你可以去影响别人也来得生命，因着你的一个关心，别人也来追求主。好，这个生命是有价值的，将来在天上，这样子的人是最靠近耶稣的。好，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当这样子的人。好，祝福每一位。好，感谢主。我用那个一个故事来讲一下。我刚说我们有一个世界上最棒的母亲哈，上帝很公平，每个人都可以当这位母亲的孩子。我们来看路德记。有一个女孩子名字叫路德，在旧约时代，在旧约的第八卷书《路德记》哈，串出利民生苏士德第八卷哈，《路德记》。我直接读圣经，你们就会知道我在交通什么哈。就是在以色列人他们进迦南地以后，耶稣要去世了，那慢慢呢就有一些士师，以色列百姓慢慢就不认识他们的神了，有点不太认识，不太信靠顺服他们的神，神就容许一些外患来临到他们，然后神就兴起士师来领导他们哈，那就有士师记、士师秉政哈，他来给他们判断事理，来领导他们敌意外，领导他们来信靠顺服神哈。那路德记第一章这边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你知道士师记最后一句话哈，就是士师记最后一章最后一句话，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当我们不敬畏神， 随意而行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一些不是祝福临到啊。结果路德记这边讲说国中有饥荒，第一节，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跟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这个人的妻子名叫拿欧米。摩押地是外邦人之地，神应许他们要住在那个迦南地，有饥荒，那个时候他们就到摩押地去。到摩押地去的时候，是一个先生一个太太两个儿子。去了以后呢，先生过世了，然后后来这个拿欧米，名字就是甘甜哈，这个拿欧米呢，他就让两个儿子各娶了一个媳妇，就在那个地方住了十年。结果十年过去了，这两个儿子也都死了，就剩下三个寡妇。那故事就在这边开始展开哈。我们从第六节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这个拿欧米，这个他就是拿欧米哈，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身要回犹大地去。拿欧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于是拿欧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拿欧米说，我女儿们啊，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女儿们啊，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即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欧米。好，这边我们看到有一个好婆婆，我相信拿欧米是好婆婆，因为这两个媳妇都没有先生，在古时候的人没有先生就是没有指望，而且他们又寄居在摩押地，没有他们自己，他们只是寄居的人。这个好婆婆因为她住了十年，从这十年里面，他们可能认识到拿欧米、路德。你可以看得出路德他是一个有眼光的人，他看到拿欧米，他这个嫂嫂也是，他们舍不得在这个婆婆当没有指望的时候，在艰难的时候，这个好婆婆想到我要回去，因为她听说迦南地伯利恒那边神祝福他的百姓，不如归去。好，所以他就遣送这两个，你们回去吧，愿你们在新夫家中得祝福。可是两个媳妇舍不得他，这个拿欧米就跟他们的就教导他们，就跟他们讲，开解他们的心，让他们明白。他说，我也没有办法再有儿子给你啊，就算我今天有指望可以有个丈夫，可生个孩子，也等不起我的孩子长大来娶你们啊，所以你们是没有指望的，跟着我是没有指望的，在人看来是没有指望的。回去吧，回去吧，愿你们在新夫家中蒙祝福。这个婆婆真是替媳妇们着想，她是不自私的，所以这个二八就走了。这个拿欧米呢， 我们从十五节哈，十五节，拿俄米就跟这个路德说：“看哪、你的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的嫂子回去吧。”好，结果路德跟他婆婆怎么说？很有名的话哈，十六节到十八节，为什么很多人取名叫路德？我相信跟这个有关哈，我们一起来读。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哦，这个路德哈、这个路德是一个，我嫁给这个人，我就是归给这个人了。跟现在的女子很不一样哈，现在大部分的女子，我希望现在的我们属主的儿女也要向着神有这种坚贞。她嫁给这个拿俄米的儿子，她就认定她就是拿俄米家的人，所以她先生的妈妈就是她的妈妈。虽然在困苦的，他们真的没指望，在困苦的里面，她就是要服侍她的婆婆。她一定从她婆婆身上看到，她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感谢主，我希望我也是拿俄米这种婆婆，我将来会有两个媳妇哈。希望这两个媳妇呢，像路德一样有聪能看的眼啊，求主改变我，不然能看的眼就看到我里面的老自己就糟糕了。让他们让神在我身上制作我哈，然后让我越来越甘甜，然后让他们看有能看的眼看到，神在人的生命中做工，他们也来追随，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结果拿俄米就没说话，就带着他回来。回来别人说：“哎，那不就是拿俄米吗？哦，不要叫我拿俄米，应该叫我马拉。拿俄米就是甜嘛，马拉就是苦。我这么苦，我什么都没有，我饱饱的回去。好，你看第一章的二十一节，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什么还叫我拿俄米呢？”你从拿俄米的口中知道，他们当时满满的出去，是不是他们的一个信心的问题？因为有饥荒，未雨绸缪嘛，哈，有饥荒。虽然现在满满的，不晓得饥荒多久，所以也许他们当时有这种考量，他们就离开神的应许之地，去到外邦之地。但是我们从现在来看，这一切都有神的手，对不对？都有神的手在那边带领。好，所以他说我满满的出去，我空空的回来，什么都没有，家徒四壁。所以呢，他就跟他儿父呢，就是靠着什么，他又没有办法，就靠着捡那个石碎，捡那个麦穗。我们有一幅世界名画，你们有看过？有一个人就是十岁，那个就是这个圣经故事出来的。那这幅图画为什么那么有名？这个告诉我们，告诉上帝的爱。上帝的律法里边呢，有一条，我们来看一下哈，立位记。上帝的律法总归就是爱。立位记十九章十八节，教导人呢要舍己。立位记第三卷书哈。我们看到那一幅名画，就想到，哦，上帝很体恤人，啊，十九章十八节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好，然后我们看，第九节、第十节，上帝在这边有讲，我们一起读好不好？立位记十九章第九、第十节，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 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要让穷人呢没有办法去为自己好像取得一些生活资源，让他们有的吃。所以呢这个路德呢，第二章开始路德呢就去捡，因为他们当时是这种环境嘛。第二节，摩押女子路德就对拿欧米说，容我往田间去。她跟她婆婆讲，婆婆啊，你让我去田间，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拿欧米说，女儿啊，你只管去。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好，我们看，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去。恰巧，这个都是上帝在带领，对不对？好，第一节告诉我们，这个以利米勒他有一个至近的亲属，有一个财主波阿斯。那路德不知道，他就是按着他当时环境说啊，婆婆让我去拾穗，我们就可以拾的东西可以回来吃。那拿欧米说好，那你就去吧。结果去了，他就恰巧来到波阿斯这里。好，然后呢波阿斯就看到了。第五节，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好，我们从第六节来读哈。第六节，我们六七，我们去读。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是那摩押女子跟随拿欧米从摩押地回来的。她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她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藏在这里。她的事呢，已经成为。”大家都在讲的是哦，那个摩押女子，因为他们住在迦南地，大部分都是犹太人啊，是那个摩押女子跟随拿欧米从摩押地回来的啊。波阿斯一定听闻这个事情。你从这边的字里行看到，波阿斯本身是一个很温和慈祥的人哈，很宽大的人，所以波阿斯就来跟路德说话了。第八、第九节，好，我们一起读。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容器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路德就伏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波阿斯跟他说，你向婆婆所信的事我都听说了，你是一个贤德的妇人，所以他很乐意善待他。结果他就请他吃啊，刚刚烘出来的麦穗，好，来来跟我们一起吃，沾着醋吃，还可以喝水，吃饱了剩下的收起来拿回去给婆婆。回去波阿斯呢又让他拿了，所以他回去，他婆婆说，哦，你今天在哪块田收呢？他说，哦，我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那个田里。其实拿欧米可能没有想到哈，后来说，哦，波阿斯他是我们一个亲属哈，他知道这一个人不错。他说他跟我说怎样怎样，一定跟婆婆讲。婆婆说，哦，那你就去那边，以后你就去那边，不要去别的地方，那他们就不愁吃了哈，他们就活得下去了哈。哎，结果这个路德就常常就跟波阿斯的这些使女们常在一起拾取麦穗。一段时间过后，哎，上帝就把一个感动放在拿欧米的里面，爱情故事就来了。这是很前卫的爱情故事哦。她的婆婆，因为她的婆婆知道他们这个犹太人的一个规矩， 我们看，所以呢，这是第三个阶段，就是路德常常跟波阿斯的使女们在一起，事情就非常的好。到了第四个阶段呢，拿奥米呢就想到，我应该为我的这个媳妇，让她有一个安身之处。这个媳妇这么孝顺我，奉养我的老，我应该为她有安身之处，因为她是一个外邦人。所以我们看第三章，第三章我们第二节我们来读哈。第二节，路德的婆婆拿奥米对她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好，他今夜在场上破大麦。好，他接下来就教他了哈，因为他知道波阿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就教他。”他说：“你今天呢，沐浴抹膏，你在半夜，这个是周牧师曾经说，哇，这个是女追男哦，女追男如隔沙，男追女如隔山哦，女追女是拿奥米要把婆婆送到波阿斯的怀抱里，他知道他如。”把他媳妇拿奥米要把他的媳妇，对，把路德送到这个波阿斯的怀抱。他知道，他如果嫁给波阿斯，他一辈子就享福了，因为这是一个好人。好，所以呢，他就教他。那这个路德呢？路德，我们看到第五节，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路德很听婆婆的话。就他这照着做了，波阿斯把波阿斯吓一跳，半夜都没有个人在我吓一跳。那个时候，路德就跟他说，路德第九节，他说路德说，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你要知道，这个时候路德他们是在一个卑微无有的一个光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处过卑微无有的光景，你觉得你人生曾经处过那个卑微无有的光景的请举手。哦，只有一位哦。你知道那个感觉，还记得那个感觉，当你卑微无有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个人那么乐意来滋润你，你会感激得不得了。就像那个干旱之地有甘霖临到，哇，那是一个很大的福。所以他的，你可以知道他的心是很低微、很柔软的。他说：“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有人讲这句话，就说：“就是愿神常以他的怜悯为衣襟遮盖我们。”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曾经过人生的那个低谷、那个困境，也许我们会不够晓得要来呼求神的怜悯临到我们。我经验过，而且有一段时间人家说，你的神在哪里？我们的神是实在的。所以有人讲的话，我非常阿们。求你用你的衣襟，就是用神啊，求你用你的怜悯像衣襟遮盖我们。我们不要以为啊，我很行，因为我很行，人定胜天，我预备的这么好，我这么努力培育我自己的能力，天下这个工作舍我其谁？有人就是这么傲哦，哈、哦！你会看那些政治家在选举，他们那个嘴脸就是这样，啊、哦，他们不晓得什么叫做谦逊，很多人这个事就是我了，我才有办法解决。可是那个。卑微无有，那是完全相反的，极致的相反。他的这个低福，所以这个波阿斯跟他说：“女儿啊，你呢？”他知道，他说：“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路德一定是长得不错。路德还是年轻，好，少年人你都没有跟从，我相信一个灵性好的人，不 不论他外面长得怎么样，一定都是耐看的，一定都是有气质的，这是我相信的。我的女儿在笑啊，因为以前有人说你很有气质，你的意思是说我不好看是不是？现在说你美丽，就直接讲你美丽，说你有气质，言下之意是你不好看。但是我告诉你，气质是存到永远的。如果你的心不变坏，耐看啊、嗯！因为我以前也是，人家说你头扣扣，肩扣金，耳扣银，鼻子扁扁，头秃秃的哈、哦。以前我小时候就被人家这样讲，我的姐姐说，耐看就好了。不好看没关系，耐看就好了，那就是气质啊！感谢主，他呢，少年人他没有追随，他没有按着少年人的私欲，他里面他知道，他要孝敬他的婆婆，因为里面的这一种美德，我相信使他会有很好的气质，那应该是不难看的。啊，那这个波阿斯跟他说：“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女儿啊，第十一节，现在你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那说没有错，我是你们至敬的亲属，因为在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个规矩，就是说，如果人穷，我们看一下好了，利未记的23章，利未记23章，哦，对不起，是25章23到25节，我们一起读。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也要准人将地赎回。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自尽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好，先我们就听到这里哈，因为上帝有一个律，就说地是我的，因为地是我造的。好，地是我的，所以量一些产业，你们不要随便去挪移祖宗的产业，因为他们以前不是工业时代，是农业时代，地就是要可以长一些可以吃的食物。好，他说，可是如果人穷乏呢，地可以卖地，那卖地呢，他自尽的亲属可以赎回，让这个地不会归到别的族去。哈，那这个拿欧米呢，这个时候他就想要卖地。因为他也没有男人可以种了，他要卖地，那卖地卖给别人就变成别人的了。好，然后他就找这个波阿斯呢，是一个至敬的亲属，好，来赎回这个地。那然后如果波阿斯娶这个拿欧米呢，那这个地呢，他的心胸很宽大，他可以让死者在产业上留名。所以我们就看哈，那所以他回来，他跟波阿斯路德说：“好，我照你所说的做了。”他已经跟我讲了。那这个拿欧米就说了一句话，3章18节，啊，他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这句话很有名哦，哈，很有名。3章18节，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那果然这个波阿斯呢，他就很赶快去办这个事哈。到了第4章，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个至敬的亲属经过，因为波阿斯说比我更近的还有一位，如果他不为你办，我就帮你办。结果呢，他就跟那个人讲说，这个拿欧米要卖那块地，好，你是最近的亲属，你要不要买？那个人说呀，我可以买。好，结果波阿斯就接着说，他说你赎不赎那个地？他说我肯赎。那波阿斯接着就讲一句话，第5节。好，第5节，波阿斯说，你若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 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因为这个人呢，他可以赎这个地，这个地就成为他的了。可是如果要把这个地那给那个拿俄米的儿子刘敏，就还是他的，那他觉得这个对他是吃亏，我不要赎了。好，那波阿斯就说，哦，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来赎，我来娶这个路德，好，让这个路德的先生在这个产业上有名，等于他出钱使他的先生可以继续保有这个产业，然后他来照顾路德，养他一辈子的老啊，这个人。那结果事情就这么成了，路德真的就嫁给波阿斯了。好，那我们看那个第十五节，第四章的第十五节，第十四节，十三节他就娶了他，那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十四节、十五节，好，我们一起读哈，十四、十五、十六。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敬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有这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那以后呢，这个人呢就是俄贝德，俄贝德就是耶西的爸爸，耶西的爸爸就是大卫的爸爸，所以俄贝德就是耶西的阿公祖父，对不对？好，那这个我相信对大卫的信心的传承是有帮助的。好，因为他的祖宗，他的曾祖父就是波阿斯，他的曾祖母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有美德的人。啊，我跟你们讲这个故事哈，我们继续再往上推。波阿斯的妈妈是谁？是拉合。拉合是一个妓女。拉合跟那个撒门，他们当时进迦南地的时候，不是有探子来吗？啊，这拉合跟撒门。那拉合是怎么样？是因为他看到上帝呢，耶和华的神是真神，我们这个地都会被灭了，他要救他自己，救他的家人。他知道这位上帝呢是上天下地的主，我也要信这位上帝，所以你要救我的家人。他因着有这样的看见，他就是包庇那个探子，对不对？那他就听探子的话，探子说，你要弄一条朱红色线垂下来，我们以这个为凭，你所有的亲属落在这个房子的里面，这个房子外面用一个红色的线弄下来，全部人都要得救。那拉尔也是信，对不对？也是外邦女子。那再往上推，推到他们的祖宗是犹大。犹大的儿子呢不蒙神悦纳，娶了一个媳妇他嘛就死掉，第二个再娶他要为弟哥哥生子立后也死掉。然后最后呢，这个他嘛呢是有信心，为什么？因为他要传承子嗣，按照犹太人应该弟弟要为哥哥生子立后。结果当他那个犹大的第三个儿子长大了，犹大没有留意到这件事，他嘛呢他就要提醒犹大，因为他要传承子嗣。我们现在的人不太能了解他们的当时的观念哈，可是当时是这样，这种思想。所以圣经呢就说他嘛呢，他嘛为了传承子嗣，他有信心，他假扮成妓女，就从犹大就得了一个孩子，所以这个孩子叫法勒斯，就这样传下来，这是耶稣的家谱啊。所以大卫呢想到了他这些祖宗啊，他里面一定有所学习。 那我今天要讲的一件事就是，这个路德，她本来是一个外邦女子，跟神的约完全是无份的，跟永生神的无份完全是没有关系的。结果因着拿欧米的儿子去娶她，然后被带回到迦南地，因着她看到她这个婆婆这样，她就是要跟随她。然后呢，她听话，她婆婆的确是一个好婆婆，她婆婆为她打点。有人说这个拿欧米好像是圣灵，但是我们如果不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整个看出来就是神在那边掌管一些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真的觉得我们原来都是外邦人，我们这位最好的母亲就是圣灵。今天如果没有别人告诉我耶稣为我舍己，我还在外面游荡，我还在外面按着我所知的在那边继续走我的路，不一定是不好，但是从永恒的角度，我得不到永生，离开世界什么就带不走。神怜悯我们，所以我就觉得今天求神苏醒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既然已经知道耶稣是真神，是救世主，他来就是要来救我们的，他来就是要来当我们的主的。他升天去以后差派圣灵下来，就是要来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真理的实质的。神所有的救恩我们都可以实际的领到的。既然我们都知道了这样，好不好，我们来当这一位圣灵的好孩子。他是我们的母亲，圣经上讲说，你不要离弃你父亲的，你要持守你父亲的训诲，不要离弃你母亲的法则，那个法则就是指教。神给我们一本圣经，神也给我们圣灵。我们上个礼拜讲过，必有一位救赎主临到锡安雅各族，远离过犯的人。我跟他们所立的约是这样，我加给他的灵，我说给他的话，要在你的后裔，在你的口中，在你后裔跟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中，这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真的，神给我们的救恩是实在的。当我们在讲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爱。当我们可以讲到说，哦，耶稣说，神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们在讲这种话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经验到那个真自由，哈。就像我今天早上讲的，因为我的个性是比较容易紧张的，人家我的孩子都说我紧张大师哈，我容易紧张，因为我很怕错。后来神光照我，你这样子是不对的，不好，反而会拦阻我。神给我的祝福就是安息，当你进入安息，你的身心灵都会健康。弟兄姊妹，真的，因为耶稣就是那个安息，耶稣临到你，你的身心灵都会健康。好，所以我们要归回安息，要归回到主的里面，我们要来悔改归正。所以我天然生命的那个倾向容易紧张，容易担忧，这种东西我要来被神更新变化。所以我们呢，就读圣经，上帝给我们一本圣经，这是生命的书，这是圣灵默示的。这本圣经是圣灵默示，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圣经的话都是圣灵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与我们有益。弟兄姊妹，这本书一定要好好的去看，用祷告的心来看，用切慕的心来看，他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是父亲的训诲，天父没有让我们在地上当孤儿，他赐给我们这本圣经就是要当我们的人生指南。碰到这个情况，我可以怎么来应对？圣经有一句话，他的脚中就是我在地上可以走的路，诗篇里边讲的。这边记载的耶稣的脚中，神的话，从旧约到新，圣徒的脚中是我们在地上可以走的路。我如果遵这个义路来行，还有神赐给我们圣灵，圣灵临到我们，要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 而且圣灵呢要来指教我。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我很快就讲完哈。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六、二十七节。你们，我现在跟你们讲的，勉励要听下去，这样将来你们离开世界的时候，你们要谢谢我。就像当时我的老师，跟我传耶稣，我就跟他辩论。到后来我信了以后，哦，我谢谢他，他就笑了。我说以前我都跟你辩论，可是信耶稣真好，他就笑了哈。好，我们看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二十七节。好，我们一起读。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神赐给我们这个平安是真实的平安，是真实的，是存到永远的平安。这个平安对我们的身心灵大有益处。好，我们再看一个经节啊，以赛亚书二十六章。二十六章的十二节、十三节。好，我们一起读。耶和华，你必派定我们得平安，因为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啊，在你以外曾有别的主管辖我们，但我们专要依靠你，提你的名。感谢主，在你以外曾有别的主管辖我们，以前就是我们自己，对不对？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抱负、我们所认为对的一些观念，对不对？还有我们对自己的期许、别人对我们的期许，这些都好像都是我们的主在引导我们。可是当我们认识神以后，神说，我给一位导师放在你的里面，向左向右，你要走在其中。这位导师不离开我们，耶稣当真理的圣灵来，就是要带领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进入一切真理的实际。圣经里面所讲的耶稣的自由，我真的可以经验到他的自由。从哪里？从我自己那个老自己那个败坏的瑕疵得自由，从世界那个虚妄的权势得自由，人情的压力得自由，好，从罪恶黑暗的权势得自由，这是真实的。好，那如果我们像这个路德一样，听从神的话，听从这位母亲的话，听从父亲的训诲，母亲的指教，我们要蒙福。好，我们要大大蒙福，要大大蒙福。那但愿我们都当他顺命的儿女，好不好？我这边有一篇文章哈，这是有人送我们读的，我觉得很不错，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拿一张去看看。我们的一生呢，在每一个阶段都只是 part of the story 哈，不论我现在觉得好或不好，在每一个当下，我如果愿意仰望主的引导、指教、扶助，我们的情况神都可以改变。好，等一下你们可以每一个人可以拿一张哈。那最后我们唱两首诗歌就结束。我们接着那两首诗歌，我们但愿主祝福我们哈。可以穿下去，一个人一张。